最低一人入乱世界，死也就入了世界。一个人的犯罪结果不但带给他个人在神面前的隔绝，而且就影响了一系列的问题。我在想，这个果子的问题虽然是个很小的问题，正是因为它非常小，因为它太小了，所以就更加让我们看见人是多么的败坏。如果严格的来说，当时亚当的情况是没有罪的，神在创造他以后，神向他显明自己的奇妙，已经到了不能再显明的程度。天地万物都是神造，神让他看见这一切，整个伊甸园的美丽让他看见，所有的野兽动物神把他带到他面前，让他来给起名字。神又在他睡眠的时候给他造一个配偶，所以他真是清清楚楚地认识这位创造的神是多么的伟大，而且他的灵是活泼的，他可以神很自然地交通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神又给他这么大的责任，我们说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又把万物放在他脚下让他来管理，他就站在神和物之间。他做成这一切，可以这样说，实在是应该去努力的。神只提一个最小的要求，这个小小果子你不要吃。有的人认为神太难了，神太刁难人了，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神太爱他了，神太公义了，神太公平了。神有一个最小最小的事情来试验你，因为人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小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不要以为这个小果子事情小，问题是小果子如果你都不去遵行，大的事情恐怕你更不会去遵行。以至于说这个试验叫人无可推诿，没有办法说哎呀我可以改，而是说因为神的话出来以后就永不动摇，于是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从此与神隔绝。我们说与神隔绝就是死，死了虽然这个人还活着，但是他的生命与神的生命隔绝了，从此永生从亚当那里无缘了。不仅仅亚当的肉身逐渐逐渐开始衰亡，而自从他吃果子以后，他就处于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，所以当神来寻找他的时候，他就躲避不敢见神的面。圣经上说罪因一人入了世界，死也因一人入了世界，从此以后人就处于一种堕落的状态。亚当的罪就演变成罪性，这个罪性就弥漫到人的整个的里面。从此以后人好像表面上自己做主了，而实际上这种远离神的自己做主是非常可怕的，而且表面上的做主更重要的是有个更大的力量来约束他，来操纵他，来奴役他，也就是说他的私欲，进而言之就是他的罪。再往后推就看见撒旦已经成为这世界的主，这个罪的理性、罪性，这种罪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罪。每一个人都有了原罪，每一个人都与神远离，每一个人都堕落。所以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人就处于一个堕落的地位。然而神仍然怜悯人， 神当初的计划已经告诉他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要管理、治理、修理。神的话出来就不会改变，于是人还要继续承担以下的这些责任。虽然人已经败坏了，人仍然有神所存留的、残留的神的形象，这就表现在人还有理性，人还能思考，还能自知，还能创造，还能分析，还能总结，人还有德性，人还有法性。这德性和法性在良心上表现出来，于是良心就要起一个监管的作用。但是理性、德性、法性、良性、良心，一切就都被污染了。污染的结果，人有了理性，却不用理性来寻找神，反而弃绝神。德性也是这样，起初的道德观念随着人的败坏，于是就发生了许多许多问题，以至于道德的基本元素也被污染。更重要的一点，人丧失了真正的自由。表面上人好像脱离了神就可以自主自由了，而实际上人就不再自由了。我们说自由本来就是让我们自由地倾向神，自由地追随神，可这个自由自从被人滥用以后，人就丧失了自由。从此以后，人就没有再归向神的自由，没有再寻求神的自由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。这个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不叫自由，自由本身就是可做可不做的，想做的事就去做，不叫自由。不想做的事能够不做，这才是有一些自由的表现。而现在人根本就与神隔绝，人不再有这种自由，不再能归向神，而且也不再想归向神。这个可怕的状况就一直弥漫到全人类。所以说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，大卫说，我在母腹里就有了罪，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人已经处在一个罪的环境中，这个环境就是罪。当人处在罪的环境中的时候，他再好的意念都是在一个罪的本质的情况下出来的，再好的意念都带着罪的特性、罪的特点。这个活在罪中的状况是人们常常不知道的，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在这里，罪在哪儿啊？好像都挺好，而实际上，人人都危机，人人都高举自己，人人都以自我为主，人人都抵挡神。这种特点已经变成人的一个共性，变成一个每一个人里面的一个不可改变的特点，而人根本就明白不了这个状况。再好的人也是罪人，再坏的人还是罪人。罪的表现虽然不一样，多少不同，但是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从他的本质里头出来的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圣经上说，人是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因为人在黑暗中已经生活得很惯了。有一天基督的光来到他面前，有一天神的话对他说要你悔改的时候，他的基本反应就是拒绝。所以圣经说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人处于一种敌对神的状态之下，就不可能与神和好了，因为你是神的敌人，当然神也就是你的仇敌。因为你的本性就与神的极端圣洁相违背，与神的极端公义相违背，与神的极端慈爱相违背，你的一切做法都是与神相反的，一切的做法都不想按照神的意思去做。所以今天 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个罪的严重性。我们对罪的严重性认识得太少了，而不知道罪是多么深刻地侵蚀着人类。而这个罪恶的严重性就必然招致神的愤怒和审判。圣经上说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每一个人因为处于这种罪的状况下，就不可能再成为义。再好的义，圣经上说都是污秽的义。如今人们还有标准，不管是道德标准也好，不管是法律标准也好，不管以良心标准也好，人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一个人，说这个人是好人，那个人是义人，那个人是个有道德的人，还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尺度是人的尺度，不是神的尺度。这个尺度是人在最终的尺度，而不是神给人的那种完全的尺度。如果在神的完全面前来衡量人，没有一个人是义人。神给人定的标准还不是按神自己的标准，神用他给人定的标准来要求人。神只说两句话，一个叫做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一个叫做从小心里怀着恶念。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就是一个人的状况，就人生内心深处的犯罪的倾向，他的邪恶的行动都出于邪恶的内心，都出于自己的私欲。所以我们老是讲，人因为是罪人才会犯罪，而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是罪人。如果我们在认罪的过程中间，我们只认我们犯过的罪，你把所有犯过的罪都认干净了，你不过是洗了一个澡，内心并没有改变。猪洗净了又到泥里去滚，狗吐出来的又转过来去吃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内心没有改变，本质没有改变，计划外面改变了，里面没有改变，没有用。当初施洗的约翰对那些人怎么说？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不要以为你受了一次洗你就洁净了，你本质没有变。于是他说什么呢？你要有好行为。什么叫好行为？好的行为发自好的内心，发自好的本质。那个猪再洗得干净，有一天看见泥窝，他也仍然去在泥窝里躺着去，因为他不以为那脏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罪性的意思，就是人的本质，人的人性的本质，内心的深处已经完全是一种罪的状态。这种罪的状态与神为敌的结果，就会受到神的审判。因为神是义，而且神的义、神的圣洁是无限的。我们上次讲到，神是无限的神，人是有限的人，宇宙是有限的宇宙。这个有限的宇宙和有限的人，在神的里面不过是一点点。也就是说，神不可能在他的里面容许罪的存在。虽然神还给一个人一个机会，所以这个机会就是我们活在地上这几十年。这几十年中间，神让我们有机会去悔改，有机会认识自己。在这个几十年中间，神的普遍的恩典还怜悯人，所以人还有生活中间的享受，人还有很多自由自在的许许多多的机会。而实际上这一切不过就是看你在那里表达什么而已。如果在这样的机会中间所表达的仍然是自我，所表达的仍然是犯罪，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人在神的面前要按着自己所做的 受审判。我们看一段圣经，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一切的人都是不虔不义的，不义是因为他行不义，不虔是因为他阻挡真理。神就是真理，人从内心中所发出来的就是行不义，就是阻挡真理。我们再翻过来看二十八节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行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人是故意不认识神。再看第三章第十节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下面还有很多，他所表达的根本的来说只有一个目的，就告诉我们，人从内心中的恶所发出来的就是恶，满口是毁蛇的毒气，怎么讲？因为里面所充满的就是这种东西。求神怜悯我们，人不能行善，不能讨神的喜悦，没有一个人能信神，人在最终已经处于绝望的状态，而这种绝望的状态人还不知道。圣经上说，若不是神吸引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归向他。什么意思？就只有神才能够改变这个状况，如果神不来干预，神不来改变这个状况，就是一个自取灭亡的状况。我们可以说，今天人的状况与将来的火湖只差一步。怎么讲？今天是人神宽容人的状况，人处在一个蒙昧的状态中间，人有的时候还没有听见，没有看见，直接看见神的呼召，人还在那里糊里糊涂地享受着人生。但是人是死的，圣经上说人死在过犯罪恶中，有一天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间，这个新的环境是人看见了神之大的神，亲眼看见这位至大的神，这个光明圣洁的神，看见无数的被神拯救的人围绕着他，而自己因为与神隔绝堕落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中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还不要有火，就这样一种极大的反差的对比，人就已经痛苦到了极点，因为当初人弃绝神，何况由于人的罪还带了一系列的刑罚。所以我在想，火湖的惩罚是人自找的，因为人弃绝神。而火湖的惩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，就是人那种自怨自艾而无法改变的现实，使人的内心的痛苦更深。神不愿意我们落在这种环境中间，所以神才给人一个机会，使人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中间有机会去表达他自己，也有机会去在神的面前有所主张。这个明显的事实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知道的，如果人不知道这种状况，人就不会觉得我信神有什么用。所以人的状况就是无知，不认识神，不认识自己，无望，活着没有指望，没有拯救，无能，人不能自救，无力，也没有力量归向神，无心，也不想归向神，不相信就是。多少人你跟他讲，哎，你讲的很有道理，多人看见神迹啊，神迹真好，甚至有的人自己亲自经历过神的奇妙， 经历过神迹，但是我不信，我不想信。我如果信了，我就不能享受了，我就不能再随心所欲了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讲，人死在过犯罪恶中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这五大条大家仔细的去想，只有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悲惨的状况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本来就是可怒之子，本来就是遭到神愤怒的对象。由于这一切，神的愤怒不能不临到。神的愤怒就是神的本性，因为神的愤怒是从神的圣洁、神的公义里面出来的。神不可能不愤怒。对待这样的一种罪的状况，他怎么能够不愤怒呢？如果神不愤怒，就奇怪了，他就不是神。有人说神太严厉了，你看旧约里面老是愤怒。对的，神今天宽容我们。今天世界上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在提醒我们。有人说今天多少人受苦，世界大战死多少人，神为什么不跟你顾念人？如果我们看见这不过就是人罪恶泛滥的结果，是人自己在罪恶中间表达自己的罪而已。如果我们看见神也借着这些东西提醒人，人生是多么的悲惨，人控制不了世界，控制不了命运，赶快回头吧，看不见这一切，那么真可怜。为什么圣经上老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也就是说借着外在的自然环境，天地万物，一花一草显明神，借着内在内心中间人放在内心里面最基本的认识，使我们知道神。借着历史的发展，使我们看见神的作为，看见人的败坏和无能。这一切的事情难道还不够吗？今天的天灾也好，人祸也好，使我们看见人败坏到了极点。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神，这句话是真真实实的，不管他是下意识的、潜意识的，或者说清楚的。所谓的下意识、潜意识，不过就是把自己内心深处对神的知道掩盖起来而已。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，人怎么办？人没有前途，人没有办法，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沉沦，就是审判，就是灭亡。所以我们讲到神爱世人，我们上次讲了神，这次我们讲了人，同时我们也看见了神的爱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神的爱才表达出来。神造了人，神就爱人，神的爱是永远的爱，神的爱是不变的爱。出于神的公义，出于神的公平，出于神的圣洁，神一定要审判；出于神的爱，神一定要救赎，一定要拯救。当初神创造了人，然后神就一定要救赎人。虽然人没有力量自救，也没有任何一方面能够救人，但是神的计划仍然推行，神仍然在拯救人。神怎么拯救？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拯救？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方面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。这个独生子赐给人，就起了一个拯救的关键性作用。独生子是谁？独生子又怎样实行拯救的？那我们就要知道神的独生子有哪几方面重要的需要我们了解的特性。 当然我们今天只是一个概括的给大家介绍，在整个神的救赎中间，神的独生子如何的因为神的爱来拯救世人。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首先告诉我们，从起初，从自有永有之，从永远的之前之时候，神就是父与子，这位道就是子，道就是与神同在的这位神。有一种的希腊文的圣经就是这样讲的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神就是道。我们另外一个版本说，道就是神，神就是道，道就是神，神自己来拯救人。有父就有子，这位子我们叫他独生的，就是因为父与子是同时存在的，自有永有的父，自有永有的子，自有永有的灵，这三位本来就是一位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哥德西书第一章十二到二十节，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重得基业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今天只讲几件事。第一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，也就神的一切都借着神的爱子表达出来，是我们因认识他的子就认识了父。所以有圣经上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这是第一点，就是子和神的关系，以及子如何表达了神。另外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一切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借着他造的，为他造的。可见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真正出来具体做创造工作的是子，而创造的这一切是借着子来造，所以叫做道，同时还是为子而造，非常奇妙的。真正我们今天看见父的这个计划里面，子所占的地位是何等重要，我们所有的被创造的一切是为子而造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因为子在这里具体掌握一切，万有都因为他的手托住了，所以圣经叫做常用他全能的右手托住万有。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，叫做万有，包括天上的，包括人间的，包括世界的。我们可以分成灵界、人界、世界。灵界就是被造的天使天君， 是不能看见的。人界就是在地上的人，天是天君和人界中间就有有位的执政的掌权的，这一切都有。还有世界，世界就是被创造的世界物质。所以如果概括的来说，宇宙宇是时间，宇是空间，宙是时间。我们常说时空，神创造了时空，天界人界世界都在时空之内。但是这里面有属灵的一部分，有属物质的一部分，而人正好是又有物质的成分又有灵的成分，所以人就居中，我们叫它是人，是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又比一切的万物都大。在这状况中间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人犯了罪，神自己来，就是这位造我们的主，又是我们为他而造的主，他亲自来做拯救的工作，只有他能拯救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，因为在神的公义的里面，神的法则是有罪就要被审判，这就是神的原则，而且这个审判的程序是极其完全极其公义，不可能苟且，不可能寻情的。这个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，圣经上讲，大家就知道神做每一件事情是绝对到位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审判。在审判的程序里面，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的罪可以不被审判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旧约中间看见，神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人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他们设立了赎罪祭。神就预先告诉他们，罪是可以赎去的。怎么赎？就是有一个没有罪的来替你死，你的罪就被遮盖了。那个时候就用公牛或者公羊或者母羊，反正是用牛或者羊，甚至一个鸽子也可以，一个斑鸠也可以。他之所以没有罪，因为他没有理性，他不知何为罪，所以他就没有罪。对于人来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人正是因为有理性，人就对自己负责，人正是因为对自我了解，所以人必须对自己负责，也必须对神负责。在这种被负责的状况中间，他不可能说他犯了一个罪是不自知的，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他内心的活动是何等的污秽，哪怕他不表现出来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谁能够来为人拯救人？一个动物，一个牛或者一个羊，它所能够遮盖的就是一个人而已，可以甚至可以一年之内献一次，为了遮盖全国。但是有没有一位能够把自从创造人以后，直到人类全部被创造出来，所有的人都救赎出来呢？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人不可能做成这件事情，只有神能做。也就是说，神把拯救人的责任承担到自己的身上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个认识又当什么讲呢？这个认识的原文里面是非常深刻的，认识、知道、了解、清楚，甚至把自己拣选都放在认识里面。所以这个认识一个字就是非常深刻的、清楚的、完全的知道和了解。大家知道这种知道只有一个状况，真正进入才能知道。神今天要叫我们知道这位至大的神，同时神也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，就是他的儿子，这位子 怎样成为人，怎样实行救赎。他作为神来说，他要实行救赎，他就成为人，他成为人，他才能够去体验一下罪的侵扰，体验一下欲望的引诱，体验一下魔鬼的试探。而且他在这个罪的环境中间，他不被罪所污染。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难，至大的神他毫无罪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当他带上人性以后，当他具有了人的全部的人性以后，他就面临着这一切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他凡是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如果耶稣基督不成为人，不经过这一切，那么他的无罪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他却成为人，当他成为人以后，他却没有罪。大家仔细去读四福音，就看见不但是开始魔鬼的三个方面来试探他，而且耶稣基督的一生所受的试探是多而又多的。应该说魔鬼对他的攻击是集中全力的，大事小事都是他。昨天我跟一个姊妹交通，交通的耶稣哭了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实在是很缺乏一个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人同哭的爱心。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，明明过不久他就呼喊拉撒路，叫拉撒路出来就活了，他干嘛要哭？这不岂有此理吗？要是我，我就不哭，别哭了，大家高高兴兴吧，一会儿就看见拉撒路活着出来了，哈利路亚。不，他哭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与人的心为心，他深刻的体会人的痛苦。所以我就觉得耶稣的爱，耶稣的那颗感情恐怕是超过我们所有的人。在他过几分钟就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他体谅到玛利亚，体谅到马大，体谅到那些爱拉撒路的人的痛苦的时候，他的心就那样的难过。所以我们才知道他认同人，他完全的认同人，他才说我理当尽诸般的义。而且另外一点，作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顺服，他的顺服就成了凡顺服他人的一个榜样，而他的顺服正好跟亚当的悖逆成了一个绝对相反的对照。他的顺服是从天上开始的，请大家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，非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顺服，主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，从至高的天上就开始顺服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，但是为了拯救人，他甘心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于是他就说父比我大，甘心的顺服父的救赎的计划，把为他而造的人从死亡中救出。他是神，他完全知道成为一个人，把至大的神约束到一个至小的人的一个范畴之内，而且要经历这么多的痛苦是什么滋味。他也知道他面临的征战有多么的严重，苦难是多么的深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切，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克西马尼园这么痛苦。因为那个时候他把他的人性放在后面，把他的神性放在后面，把他的人性放在前面， 他就活在一个人的里面来经受这一切，他并没有借助他的神性来抵挡这一切，所以他才极其痛苦，汗如雪点滴在地上，他才大声哀哭，他才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父神。为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有一句话我们常常不能理解呢？请看一下第七节第九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基督在世的时候，难道他怕死吗？难道他怕上十字架吗？难道他怕他死了以后都进入阴间吗？免死是什么意思？罪与死是什么关系？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免死并不是怕上十字架，是他不应该犯罪，也不能犯罪，求父保守他不要再犯罪。那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，当然他不会犯罪，为什么要求父保守他？因为耶稣基督现在他活在他的人性里面的时候，他完全像人一样的绝对的仰望他的神，而不靠自己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他既作为神的儿子还要这样的依靠他的父，我们今天当怎样。而下面说他为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的义是一个苦难中学了顺从以后得到的义，他的义不是说他本来神性的义，他本来神性的义就是极其完全的，但是他要经过人性的这个阶段，在极其苦难的过程中间，因作顺从神，抵挡恶者，抵挡世诱，不犯罪，而成就了义。只有这个义才能够归到我们身上，只有这个义才能够因他钉十字架为我们代赎以后，把他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也成为义。这个义是他必须要经过地上这33年钉十字架的苦难才能够得到的义。所以最后十字架上那句话说成了，什么是成了？一切都成了。他是个义人，他的这个义人是他身体力行去依靠他的父在世上所表达出来的义。这个义从内心中间发出来，不受任何污染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基督的死是道成肉身最重要的关键。为什么他会死？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赎出来，他作为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成为神的义。这句话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，基督没有罪，他无罪替我们成为罪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看一看，耶稣基督有罪吗？他始终是没有罪的，但是人诬陷他，在审判中间定他有罪，又是为哪些呢？法利赛人、祭司长、大祭司定他为有罪，最根本的一条是什么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因为说了实话就被定为有罪，要处为死刑。比拉多为什么要处他死刑呢？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几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你既查不出他有什么罪，为什么要施以罪刑呢？因为这是犹太人的王，看见吗？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，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，所以就被定死。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就被定死。他没有罪，却替我们成为罪。他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把那无罪的钉死，所以他才能够为我们赎罪。 按照圣经的告诉我们说，神所规定的凡是罪必须有血才能遮盖，耶稣基督自己也不例外，他所定的他自己就来实行，他所定的规矩首先承担的就是他自己，幕后承担的还是他自己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神大爱的彰显，神爱世人，父因为爱甘心舍了子，子为爱甘心舍己，这不在乎神对人有什么要求啊，神对人能有什么要求，没有要求了，神要求不了人呐、啊，这一群罪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，生在罪中，活在罪中。说实在的，神完全清楚，人永远不能满足神的要求。从开始创造的那个无罪的人的时候，神只提了一个最小的要求，人都不能满足。当人犯罪以后，神还有什么要求啊？神什么要求都没有了。大家知道吗？神不要求我们什么，因为我们什么都办不到。我们是聋子，我们听不见声音；我们是瞎子，